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好。我们刚刚提到要长孩子的善，最重要的要长孝心，所谓百善孝为先，这句话有两重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孝为百善之首，第二个意思是孝心开了，百善皆开。那孝心假如没开呢，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我们要思考到，假如一个孩子孝心没开，那他人生啊，有一个态度啊，无法形成。什么态度呢？情义恩义的态度没有办法形成，因为恩德啊，莫大于父母之恩。假如对父母之恩都无法感念，那又怎么可能呢？去感谢其他的人？所以当他的恩义情义啊长不起来，那会长什么？因为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啊，对的没有教，一定学到什么？学到错的。所以很多人说我今天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有没有可能？不进啊就是退，因为现在的孩子所接触到的东西相当的多啊，假如不教对的，一定吸收错误的。所以这个情义恩义的态度一没有形成了，反而形成了是利跟害。所以对他有利啊，他会很积极；对他没有利益啊，他可以翻脸就不认人。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找对象啊，要找有孝心的。因为啊，他假如没有孝心，他去追求一个女孩子啊，事实上是用利害之心。因为对方可能年轻貌美，可能工作稳定，所以他会全力以赴啊，达到这个目的。等到他目的达到了，三年以后，也帮他生了一个孩子，长得也是白白胖胖的，但是因为当母亲以后啊，比较辛劳操劳，所以呢也长了几条皱纹，没有以前年轻貌美。当他的先生到外面去，又见到更漂亮的、更年轻的，他可能会从利变什么？从利啊，就变害了。因为当一个人是利害心的时候，只要他想要获得的东西啊，他会不计代价去做。所以啊，可能太太就从利啊变害。那害要怎么样？害要怎么样？很多人就把挡在前面的东西啊，就把它移开了，一撤开啊，这个动作不得了，什么问题产生了？离婚率就产生了。离婚率一产生啊，又会连带影响整个社会，所以犯罪率也会上升。诸位同学，这两个有没有连带关系？有啊，我们在海口曾经接触监狱的领导人，我们跟他询问啊，进来监狱的这一些犯人啊，他的家庭情况怎么样？他们说啊，60-70%以上啊，家庭情况啊都不完整，所以因为没有很好的家庭教育，他的德行没有根啊。那现在外面的社会又那么污染，所以一遇到这些不好的因缘啊， 马上就连根拔起了，所以离婚率会带动啊犯罪率。啊，当整个社会犯罪率越高的时候，纵使我们再有钱呢，再有地位，有没有安全感？没有啊。今天假如犯人要抢皮包啊，还会不会看你是不是市长，是不是大官啊？通通一概啊不认，照抢。所以犯罪率啊已经让我们的人心不安了。那我们要找到啊离婚率跟犯罪率会这么高的根源在哪？在哪里？在没有建立啊恩义情义的态度啊。而恩义情义的态度啊，就必须要从哪里下手？哎，从孝道下手。孝道又必须从弟子规下手。好，那诸位同修，如何教孝？我们已经知道它的重要性了，那进一步要把它落实，要教导，才能够把这个孝心的根啊扎下去。教孝啊，首重以身作则。再来啊，要亲师合作，在家里要夫妻配合。有一位老师啊，他刚好在去年三月份啊来听我们讲课，他熏习佛法也有一段时间了。那熏习佛法的这个过程啊，他觉得自己啊善根深厚，因为经上说若不往昔啊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稳，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所以他觉得自己善根深厚。那本来啊要邀请老师呢能够来谈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啊，结果一来说老师要讲弟子规，所以他们说不然也好了。结果后来啊我们上了几堂课以后啊，老师来跟我们说，他说本来以为善根深厚啊，结果学了弟子规以后啊，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好。那诸位同修，是觉得自己善根深厚好，还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好好？哪一种状态比较好？哦，师长教诲我们，什么是开悟啊？发现自己的过失啊，叫开悟啊；改正自己的过失啊，叫真修行啊。当我们每天在那里觉得，哎呀，我善根深厚，结果本分的事都没做啊，那在消福报啊，把这个闻法的机缘啊错失掉了。我今见闻得受持啊，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那首重要敦伦尽分才对，所以他学了弟子规啊，觉得自己在孝道方面呢、啊、还做得不够好，所以刚好去年他们五一大假，他回到家里啊，刚好这一个假期过程啊遇到他的生日，所以他一天晚上啊就搬了三个椅子，让他的外婆、他的父母啊坐在椅子上。那母亲比较敏感啊，就问他说你到底要干什么，结果他说母亲你就先坐好。结果这一位老师啊就对三位长辈啊说道，他说我三十多年来啊让父母让长辈啊担了不少心，三十多年来我有很多地方啊做得不好，不过啊我现在已经开始学习圣贤的教诲，从此以后啊我一定要做一个孝顺的好女儿。那今天刚好是我生日，也是母亲的受难日，今天啊跟母亲行啊三跪九叩礼，也感谢父母 这30多年来的养育之恩。老师说完了，马上呢顶了第一个礼，他的母亲啊当场啊眼泪就哗啦哗啦掉下来了。这个母亲啊，这个老师啊继续顶第二个礼，突然啊他的儿子啊就走到他先生的旁边啊，开始帮他先生啊按摩。看母亲在那里行跪拜礼啊，好像觉得自己不做什么事啊很不舒服。所以诸位同修，一个人把德行做出来啊，对所有周遭的人有不言之教啊，有很直接的影响力就推出去了。后来那一天啊，他们夫妻啊还有孩子回到家里，好，一进门啊，他的儿子就对他们说，明年啊我也要拜你们两个。所以以身作则的效应呢、啊、非常非常的强。我们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从来没有说父母告诉我们要孝顺他们。诸位同修，你有曾经父母告诉你说要孝顺他们吗？没有听过。但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孝心？因为父母啊常常都演给我们看。记得我的母亲啊2-3个礼拜啊一定会回娘家一次，每一次回去啊一定都带很多的吃的穿的回去啊孝顺父母。所以后来我18岁以后啊也有开车的执照了，之后啊就变成我呢开车啊送我母亲啊回去呢探望外公外婆。那在探望的过程啊，那确实是一种天伦之乐。每一次我回到外婆家，我的外公啊一定会打开饮料汽水啊，赶快叫来，你赶快喝。每一次那一罐一喝完了，他又去咔又拿了第二罐来，老人家开了又不得不喝啊。好，但是你一喝完呢他又怎么样？但是在那个当下可以体会到那种外公外婆对一个外孙啊的那种慈爱之情。所以我们能常常带着孩子啊回去探望老人家，那无形当中啊就让孩子啊跟这些长辈啊越来越亲。好，所以以身作则啊很重要。再来要亲师合作，老师教导孩子，那我们家长啊也要跟老师一起配合。有一个孩子才3岁多，刚好去参加我们一个礼拜啊一次的《弟子规》课程。那因为小孩子彼此啊会互相学习，所谓相关而善之谓磨，这个磨就是观摩法。我们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就会让一些同学啊上台来，把他这一个礼拜啊做的孝行呢讲给同学听。那刚好这个3岁多的孩子呢也听到这些大哥哥说了一些，比方说帮父母端饭啊盛饭啊，然后帮父母端洗脚水，这一些生活上的实例。就这个孩子一回到家里啊很兴奋，就往厕所跑。那可能是母子连心啊，母亲马上就意识到他要干什么。这个孩子啊要去拿盆子啊装热水给他妈妈泡脚啊，结果他妈妈已经感觉到了，就跑到他的前面呢、啊、去把这个盆子啊收起来，我让他拿。后来啊这位母亲刚好就跟我谈到这件事，我就跟他说啊，你这样子做啊不好，你应该啊让孩子拿着盆子呢去盛洗脚水给你洗脚。这个母亲马上就说，不行啊，他假如弄倒了怎么办？我就跟他说，弄倒了更好， 他一头雾水。我说弄倒了，除了呢，你让他去做这件事，成全他的孝心之外，借由这个弄倒的机会，你同时可以教他做事的方法，下一次怎么拿才不会弄倒，才不会溢出来。所以父母要成全孩子的孝心，跟老师的教导要配合。在深圳就有一个母亲啊，他就提到他儿子听完课啊，回去确实啊跟他端洗脚水给他泡脚。他说啊，他泡了一个礼拜的冷水脚。好，因为他看到他儿子呢，回去之后要做啊，他马上呢很善巧啊，把那个温度啊调得很低。好，等到孩子呢端了一个礼拜之后啊，技术比较纯熟了，他再慢慢怎么样把它调高一点。所以这个是成全孩子的孝心。所以当你的孩子学完以后要帮你盛饭，你要非常自在，让孩子去做这一些工作。好，这是亲师配合。假如学校老师还没开始教，那能不能等啊？那不能等。这个时候啊，夫妻可以配合。比方说父亲呢就跟孩子讲，假如你是父亲，你跟孩子说，儿子啊，你要孝顺你爸爸，你爸爸工作多辛苦你知道吧？你讲不讲得出口？可能讲两三句鸡皮疙瘩都怎么样，都掉满地。这个时候要交叉，父亲啊要教导孩子孝顺母亲，母亲要教导儿子啊孝顺父亲。所以爸爸就要跟儿子讲，儿子啊，你母亲怀胎十月啊多么辛劳，你从小啊要生了很多病啊，常常在半夜啊母亲还要带你去看病，把这一些母亲的付出啊点点滴滴啊告诉孩子。当父亲讲得非常真诚啊，可能孩子听了以后都会怎么样，感动啊的掉下泪来。假如父亲说这一段我都不知道，那当父亲就不够负责任了。好，这是父亲啊可以这么做。那母亲啊也要把先生的辛劳讲给孩子听，让他对父亲啊产生感恩之心。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讲啊，孩子也不了解父母的辛劳在哪里。那现在有一些母亲啊，不止没有把先生的辛劳啊讲给孩子听，很可能啊还在孩子面前怎么样数落他的先生，说啊你这个爸爸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做啊好不好？这个犯了兵家大忌了。孩子心目当中啊对父母都是非常尊敬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讲先生的不好，孩子对父亲的恭敬心啊就慢慢的就退上掉。所以太太已经瞧不起他了，儿子再瞧不起他会造成什么结果？那这个先生一定说，好，你们都觉得我不好，那我就啊坏给你们看。所以很多先生的这个行为的偏颇啊，有时候这个家里的人反而是推波助澜。虽然先生啊有一些不好，但是我们啊挑先生好的地方啊肯定他，讲给孩子听，那先生会觉得啊我的儿子啊非常信任我，我的儿子啊坚信我会很好，所以无形当中孩子对他的尊敬啊就是他一个人生的动力。他会越啊努力啊提升自己的能力。所以夫妻配合啊教孩子 孝道也是很重要。好，那要教孩子孝顺，要教孩子报恩，当然前提之下要懂得知恩，知恩才会报恩。所以我们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就会提及到佛陀啊曾经有一次跟弟子啊一起走在外面，佛陀刚好看到地上啊有一堆白骨，那佛陀先对这些白骨啊礼拜，那学生就问啊，为什么要对这些白骨礼拜？佛陀告诉学生，这些白骨啊可能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还有祖宗，我们应该啊礼敬。后来佛陀又把白骨啊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啊、比较白，一个部分呢、啊、骨头比较黑。那学生接着就问了、啊、为什么这个骨头啊会有这样的差别？佛陀告诉学生，这个比较黑的白骨啊是女性的骨头，比较白的白骨啊是男性的。那为什么女性的骨头呢会比较黑呢？因为母亲啊怀胎十月，而这个十个月当中，这些营养啊都是从母亲的体内啊的血液当中啊提供给孩子。当血液当中的营养不足啊，就必须从母亲的骨头怎么样渗出来提供给孩子，而在这个养育过程啊又非常的辛劳，所以母亲的辛劳是从怀孕、从生育、从养育整个过程啊点点滴滴。在这个怀孕的过程里面，我们引导孩子，母亲啊都会呕吐，因为啊体内啊要调整，但是母亲在呕吐的时候啊，她还是会勉强自己把食物吃下去。为什么？为什么母亲已经这么不舒服了，但是她还是勉强把食物吃下去？为什么？因为假如不吃啊，他的身体啊就没有养分提供给孩子，所以为了孩子啊，他再怎么难受啊还是会把食物吃下去。所以我们就跟孩子讲，母亲为了你啊再怎么难受啊都把食物吃下去，那你们啊这个身体是来自于父母，也应该好好保护，不可以偏食，也要啊把应该吃的东西怎么样吃下去，这样才对得起啊母亲对我们的付出。那我们也让孩子啊当一天的妈妈，发一颗鸡蛋啊给他们，每一个人保护一天挂在身上，结果啊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会小心翼翼，但是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他们会怎么样？差不多忘记了。所以在那一天当中，常常我都会听到啊啊，一天下来啊几乎啊没有几颗蛋是完整的。我们就跟学生讲说，你保护一天啊都保护不了，妈妈要保护你多久？十个月啊。假如你妈妈也像你这样蹦蹦跳跳，你生出来会什么模样？这边红一块，这边紫一块。所以你看母亲在怀胎当中时时刻刻啊都想着啊你的安危，你的安全。我们在母亲节那一天啊也曾经让孩子啊背一个篮球，让他们感受一下这样走路啊是什么滋味。 因为你要让他体会啊，他才生得起那种感激之情。除了怀胎的辛劳，母亲在生产的时候非常辛苦。在古代我们说生产是过一次什么鬼门关啊，所以在生产当中那种阵痛啊，比癌症还痛，而且那个阵痛啊又不是痛一下就结束哦，很有可能要痛几个小时，甚至于是几十个小时。我们跟学生讲那个阵痛啊，就好像15分钟啊在你的身上刮一刀，在15分钟啊又在你的身上刮一刀，学生听了以后啊都会皱起眉头，哇，那一定怎么样，很痛。在生产的床上啊有2根钢柱都这么粗，结果这个钢柱啊已经弯掉了。我们会问学生啊，什么样的力量啊让这个钢柱弯掉了？什么力量？母亲生产的时候啊痛的力量。但是当母亲生完产以后，当她清醒过来，第一个念头是什么？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听过母亲说啊痛死我了？你看第一个念头啊都是念念为孩子着想，马上就把这么痛的痛苦啊完全抛在脑后啊。母亲这样的处处为孩子着想，光是这样的这一份心啊，我们为人子女啊怎么报啊都报不完。所以我们回想一下母亲啊在我们从小的整个过程当中给我们多少的关怀，多少的照顾。一岁的时候母亲为我们哺乳啊，我们回馈她的是什么？可能是咬她一口。3岁的时候母亲看到这个烹饪的资料里面啊可以煮出很营养的食物给我们吃，所以可能弄了好几个小时啊把这个热腾腾的食物端到我们面前，我们可能啊一不小心就把它打翻了。小学的时候母亲可能因为我们想要啊一台电子琴，他可能一个月的薪水啊都拿来啊买这个东西，结果我们可能啊谈了几次几天以后就怎么样就不谈了。初中的时候跟父母一起去看电影，还有跟同学啊，我们可能还说爸爸妈妈你们坐那边，我们坐这边，不要跟父母坐一起。高中毕业的时候可能父母啊在家里等我们啊回去吃晚饭，煮得还特别丰盛，结果我们电话也没打，在外面跟同学啊玩到半夜啊才回家。上大学的时候父母啊竭尽全力啊把我们需要的这个注册费啊生活费啊筹到了，欢欢喜喜带我们到校门口要去报到。我们可能说爸爸妈妈你们在这里就好，不要进去了，还怕父母啊进来以后啊跟同学见到了自己还会觉得有点丢脸。我们结了婚以后啊在跟夫妻之间相处可能又出现很多问题，最担心的是谁啊？还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父母几十年来的关怀照顾，到底啊，我们给了什么回报？什么回报？古代有一个孝子叫韩伯宇，他的母亲呢，在他犯错的时候，常常啊都会教诲他，会打他。后来啊，他成人了，犯错的时候，他母亲啊还是会教训他。有一次，他母亲打他，他突然啊放声大哭。他很惊讶，他母亲很惊讶，因为啊几十年来，母亲打他，他从来没有哭过，怎么今天呢、啊、突然哭起来？他母亲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哭？”他回答母亲说：“他说从小到大，母亲打我，我都觉得很痛，也可以感受到啊，母亲为了教诲我才这么做。但是今天母亲打我，我已经感觉不到痛了。这也代表啊，母亲的身体啊，已经越来越虚弱了。”所以我奉养母亲的时间啊越来越短了，想到这里啊，我不禁啊悲从中来。所以父母以他们的青春啊成就了孩子的成长，那也因为成就了孩子成长，他们也日渐衰老，日渐消瘦下来。记得我姐姐在出嫁的那一天，我的姐夫啊来迎娶，那刚好所有迎娶的礼仪当中啊，最后一个礼仪是拜别父母。当我姐夫啊带着我姐姐拜第一拜拜下去的时候，突然呢、啊，我的父亲啊眼角泛着泪水。在那个一刹那之间呢、啊，我父亲的感受啊，就好像一道光一样啊，照到我的脑袋里。我在那个当下，完全感受到啊，一个为人父亲所承受的一种艰辛，一种责任。父亲啊，看着孩子啊，终于啊，拉拔到20多岁了。在学业上，在事业上也都有基础，现在啊又让他找到一个好的归宿了，内心啊有这么一点点的安慰。其实女儿嫁出去了，是不是不用担心呢、啊、父母对于孩子的关怀啊是一生一世啊，所以母活100岁啊，常忧80耳啊。纵使母亲已经100岁了，想到自己80岁的孩子啊，还是一样的关心倍加。所以当我在当下体会到我父亲那种心境啊，我们也在内心啊告诉自己，父母的恩德这么大，我们绝对啊从今以后不能再讲任何一句啊让父母生气、让父母担忧的言语，甚至于行为都不应该做。所以当我们去引导孩子念父母的恩德啊，孩子因为心灵啊也很清澈，很多孩子啊听了之后啊都会感动的流下泪来。那老师会进一步引导，诸位小朋友，我们哭啊有没有用？哭啊并不能真正啊让父母欢喜，所以我们应该啊扎扎实实把弟子规啊每一条做到，让父母不担心，让父母啊引以为荣，这个才是真正啊尽了孝道。所以 接着呢，老师就会把《弟子规》一句一句啊讲解给小朋友听，让孩子啊开始一句一句去落实。好，那曾经我们在一次办课程的时候，有一位女士，也差不多40来岁，她可能也没有搞清楚状况，刚好走进我们上课的教室，一看到教室上面有我们的手册，写着儿童读经教师讲习手册，这个妈妈一看完了，她说：“哦，这个给小孩子看的。”她当场啊就走出去了。所以她的认知觉得啊，这些是给小孩学的，大人怎么样？不用学。唐朝的时候，有一位诗人白居易，他也非常推崇佛法，也很积极学佛。有一次他上山请教鸟科禅师，当他见到鸟科禅师的时候，他就对大师问：“请问啊，怎么学佛？”鸟科禅师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听了之后啊，就说道：“他说3岁小孩都知道。”鸟科禅师回答：“80老翁做不得。”3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很可能80岁的人啊，都不见得能够做到落实好。所以虽然这一本呢、是同盟的课程，但是这一本的教诲啊，我们也是要终身奉行。而且说实在话，这一本经典本来是在5、6岁以前呢、家里就要教的。那诸位同修，你5、6岁以前就学过《弟子规》的举手？其实有啊，有一些家长啊，在生活点滴当中都有教，比方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我一些朋友啊，他举止都很端庄啊，我就问他原因在哪，他说从小吃饭的时候，假如坐歪了，马上就会被父亲纠正，筷子没拿好啊，会怎么样？父亲一下就敲过去了，好，马上就赶快了，筷子也要拿好。所以当你的父亲啊，在这生活点点滴滴啊都这样指导你，那你是有福报的人，你要好好感谢。而且当你出社会之后啊，你也会感受到父母从小有教啊，确实跟其他的人你的言谈举止就会有相当不同的表现。那也因为啊，大半的人啊没有学过《弟子规》，所以我们现在啊也要赶快啊来补习，把它学好。因为啊，教儿教女啊，先教己。要把儿女教好，首先要把谁教好？把我们自己教好。所以我们学习的态度啊，一定是先从自己学习起。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当我们身修好了，自然呢、孩子就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朋友听完一节课啊，他都会过来呢跟我们这些老师说：“哎呀，我先生应该过来听，我哪一个朋友啊应该过来听。”他们听课啊，满脑子都想到谁缺这个谁缺那个，就是谁没缺啊。所以这个态度很重要啊，我们要专注到是自己要先学好，先不要去要求别人。你可不要回去之后呢跟你老公说，他说你可不能说 从今天开始教育孩子啊，你都要听我的，因为我已经听过蔡老师讲课了。假如你这么讲，那以后呢，我一定不敢到你们的地方去演讲。因为假如在路上呢，突然有一个男士跑过来，他说你是不是蔡老师，那可能是他太太听完课之后对他很严格要求，所以他那一股怨气啊已经上升了。这个时候我一定会说我不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所以啊，我们要把圣贤的教诲能够齐家，能够让更多人受益啊，首先第一步一定要踏对，一定是自己啊先做好，进而啊影响一家，影响你的公司，你所处的这一些亲朋好友。好，那我们接着啊就直接来看经文。好，入则孝。好，我们一起啊把这一句经文念一遍。父母呼，预备起。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好，父母呼，应勿缓。现在的孩子，他父母叫他小明啊，孩子都会回答什么？频率最高一定说干嘛啦，我在看电视啦，别吵。其实我们来想一想，现在三四十岁的人，爸爸妈妈叫的时候我们怎么应啊？你有没有看到你的朋友他父母叫他，他马上呢毕恭毕敬走过来，爸爸有什么事吗？哎，你有这样的朋友举手。这样的朋友要好好交，很有德行。我记得有一次啊，刚好我到一个朋友家里，这一个朋友现在也在大学任教，就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刚好在跟他父亲谈话，去帮我开了门了。他说你先请坐，我还在报告啊，我现在呢整个工作的情况啊给我父亲听。好，那我就坐在那里啊，看到一幕啊父子有亲的图画，内心很感动。我这个朋友啊就轻声细语把他很多的情况啊跟父亲讲清楚。为什么要讲清楚？我们所作所为父亲都很清楚啊，他才不会啊操心啊，不会担心。所以真正做出来父母呼应勿缓啊，我们看到啊都很感动。好，所以就要教导孩子，父母叫的时候一定要过来跟父母问，爸爸妈妈有什么事吗？孩子很小啊，你这样教导他都可以做得到。那当然这一些对父母正确的态度啊也一定是啊从小扎根扎好。而当你发现孩子对长辈讲话的态度不恭敬的时候，一定要当场制止，不然他这个不恭敬啊一养成了、啊、就很难再改。当他的恭敬心起不来啊，这一生的道业能不能成就啊？不可能。一个人的善根啊德行啊根本就在孝跟敬恭敬。有一个孩子刚好在跟他母亲敲门，结果奶奶啊就过来啊要叫他吃东西。有这个小朋友啊六岁多啊，马上跟他奶奶说你别吵了。他的母亲在房间里面听到了，很警觉这个孩子啊讲话，奶奶呼啊没有做到应勿缓，所以一出来呢他就跟孩子说跟奶奶道歉。 结果孩子六岁多也很有脾气哦，死都不道歉哦。结果婆婆在旁边啊就说了，天气这么热啊，道什么歉啊，不用道歉了、啊、结果假如你是媳妇，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么好的教育孩子的机会啊，但是婆婆呢又说，哎呀不要道歉了、啊、道什么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很有耐性啊，而且啊也要自我反省。当场这一位妈妈就跟她婆婆鞠了一个躬，她说，孩子没有教好啊，我跟您道歉。结果这一个躬一鞠下去啊，她的婆婆啊很感动，她的孩子啊当场眼泪也怎么样掉下来了。当然孩子能掉下眼泪啊，代表他已经升起什么惭愧之心。接着妈妈又跟孩子讲，他说，你犯了过失啊，奶奶不止没有骂你啊，还念念为你想，还怕你啊太热了站在这里。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奶奶啊是念念都为你着想。这一句话刚讲完了，婆婆听了以后啊很感动，都媳妇啊都能看到我的用心啊，所以呢婆婆也就啊走开了。诸位同学，这样的婆媳关系以后沟通方不方便呢？方便呢，因为呢她可以深刻了解到啊，媳妇是在教导孩子。所以后来啊她也要求孩子洗碗打扫啊，婆婆都没有意见。所以确确实实啊还是要用一份真诚心啊，才能够让家庭越来越圆满。这个孩子当天写日记啊就写到，他说，有两个我啊，一个是好的我，一个是不好的我，他们两个常常在那里拔河。所以你看啊，孩子年纪这么小，假如我们不好好教他，确确实实啊一辈子都要变成他习性的奴隶啊，都必须过着认贼啊作父的日子，都被这些烦恼贼控制的。好，所以父母呼应勿缓啊，这个态度啊也要让孩子从小把这个根基扎好。父母命行勿懒，父母交代的事啊我们也要赶快去做，不可以拖拖拉拉。好，当我们父母啊也有学弟子规，那你跟孩子啊就有一个共通的语言。当孩子啊你叫他洗澡他还在拖拖拉拉，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父母命，他会接什么行勿懒。而且他知道呢，我学圣贤学问啊要当孔夫子的好学生，他会积极去做。而当他有做到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你要告诉老师，老师在课堂上呢要表扬某某同学啊在家里呢做得很好，那他就会越来啊越努力越积极。好，那父母命行勿懒，那我们答应父母的事啊也应该尽心尽力怎么样做到。好，诸位同修，我们最容易失信于谁啊？对啊，你看父母对我们恩最大哦，可是我们却对父母交代的事哈、哦、最不敏感最不负责。对谁交代的事最负责啊？对客户交代的事最负责，都很怕没这个忽略掉了，生意没得做了。所以现在人什么摆在第一位？对啊，假如是孝心摆在第一位，那绝对对父母交代的事会尽心尽力做到。 所以我们人不能颠倒啊，应该要尽心尽力把父母交代的事列在啊第一位才对。我们在讲解到这一句的时候啊，突然有一个老师啊就想到前几天回家看到父亲拿着一只啊不好的刮胡刀在刮胡子，他马上就跟父亲说：“爸爸，这个不要用啦，我呢下午去帮你买一个刮胡刀。”他父亲听得很高兴啊，马上把那个刮胡刀啊丢到垃圾桶里面去。结果他忙忘了，已经忘了两三天了。结果回来一听课，他才哇忘记了。当天回去赶快先打一通电话，怎么样？跟父亲道歉。结果他父亲生闷气，生了几天了，赶快买了，用快递啊寄给他父亲。所以父母命啊，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在教诲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恭恭敬敬的去领受。听说现在的孩子啊，都是一言九鼎啊，这个鼎啊是顶回去的顶，所以对这个父母啊没有恭敬之心。那孩子是一言九鼎，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对父母讲话也很恭敬呢？所以上行啊下效，假如我们对父母讲话不耐烦，无形当中已经给孩子不好的影响。假如父母在教训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啊常常顶嘴，那这个坏的榜样啊，孩子就学去了。所以父母教，须敬听。那很多朋友说啊，那我父母讲我的呢，那很多都不是事实啊。所以我要解释一下，我要把它这个顶回去才行。那父母在教训我们的时候，他的情绪怎么样？情绪都是比较高昂的。你在回嘴的时候，只会让情况怎么样？越来越糟啊！到时候可能父子啊，都吵起嘴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啊，静静聆听。假如父亲跟我们讲了十个问题，其中只有三件是真的，那我们应该啊好好反省这三个缺失。至于那七个缺失啊，我们也不用去辩解。等父亲骂完之后，等他静下心来啊，他自己也会感觉到刚刚的责备怎么样，可能过了头。而我责备过了口啊，孩子居然呢一句话也没有反驳，那反而父母对我们呢、啊、会越来越尊敬啊，我这个孩子啊还真有修养。当父母觉得呢自己呢骂得过头，很可能啊他就会过来呢来坐一下，或者呢削个水果，来来来吃水果，要缓和一下什么那个气氛。这个时候你可不能说爸爸你刚刚骂我骂过头了，那爸爸会怎么样？面子就很不好受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也要体恤啊，父母已经觉得呢刚刚骂过头了，这个当下你要说啊，爸爸你最近不是要身体检查吗？那一天我请假带你去，你爸爸本来觉得很有点内疚，然后你又对他这么恭敬啊，那父亲这个内疚感呢、啊、就没了，甚至于会非常欢喜啊，我的儿子啊，真好，真孝顺。当父母对我们的信任越高啊，我们所给予他的建议啊，他就越能接受。孔老夫子有提到，老者戒之在德啊，人老了都会 比较贪呢、啊，比较没安全感呢、啊，会患得患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为人子女啊，要常常劝导父母啊，要放下世间这些执着。而当父母对你越信任呢、啊，你的话呢，他越能接受。当父母对这些执着都能够放下，啊，进一步啊，你再劝他念佛，求生净土，那他当然呢，也能够欢喜接受。而父母离尘垢啊，子道方成就。我们这一生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啊，闻到念佛法门，我们也希望啊，父母这一生能够了生脱死，能够离苦得乐。所以要让父母能够坚信修学啊，也要先奠基在啊，我们给予父母的信任之上。很多人学了佛法以后啊，觉得很好，就马上啊要让父母接受，结果父母啊反而呢不能接受。那很多人他就觉得啊，父母怎么样，没有善根，不能接受。其实问题不在父母啊，在哪里？在我们自己啊。因为学了之后啊，我们有没有依照佛陀说的，要先从敬业三福，要先从哪里？孝养父母做起。我们呢都会给这个佛寺里面的师父啊送红包，有没有给父母送红包？可能也没有。我们呢见到师父啊，给师父磕头；见到父母有没有磕头？没有磕头。所以父母说，你学佛以后啊，外面的人比较亲啊，自己家人不亲。好，看到师父同修啊，笑脸笑容满面，客客气气，回到家里呢马上变一个脸，每天都看着你们为什么不学佛，你们为什么这么多缺点，常常都是看家里人的过失啊。那家里人对于学佛的感受是什么？避之唯恐不及，学了假如学成这样呢，我也不要学。所以家里的人对于佛法的态度啊，跟我们是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学了之后啊，要对父母更孝敬，要对家庭啊更尽责任。你不能呢学了佛以后啊，家里的事不做，每天都跑到道场去煮饭，你的先生儿子都没饭吃，那这个就本末导致了。这个时候啊，我们不止没有这个宣传佛法，很可能是什么以身啊放佛法，因为呢让家里的人都觉得不要学佛，学佛不好，那我们就障碍了家里的人学佛的因缘。好，所以父母教啊需敬听。那这一节课我们先上到这边啊，谢谢。